听了，哎呀，很有神秘感了、啊。这个引论实在太好了。你看保罗讲到他的引论，彼得讲到引论，你去参考，实在可以啊，是吧？最高段的，嗯。第四，好的引论，好的引论，要能够以本论吻合，以本论吻合。引论与本论呢，如果不吻合，就失去了引论应该有的使命。引论不是自立门户不务天，不是哦。引论不是立门户不务天，引论是为本来的，一定要本论能好。没落又题材味道对引论跟味道的，看到没有？你这个人，我觉得啊，他另外一个味道，不是他身上什么味道，人呢就有另外一种格调。奖章也有奖章的味道啊，你看没有？好，那么你看好这个圣经里的，你抄下来，第二章14节到38节，还有使徒行传3章13节到26节，使徒行传10章36节到43节，你去参考他们呢、啊、的这个本论呢、啊、引论呢、啊。跟结论怎么样？怎么样引合起来的？使徒2章14到38，3章13到26，10章36到43，你去参考他的引论、本论、结论是怎么样把它吻合起来的？哦，有很大的学问。好，第五，引论要能够引发人深思，引论引发人深思，当然。要啊，有一直详情且带下文分解的圣，你引论你引出来，他想知道哎，下面要讲什么呢？他有一个想知道下文分解的内容是什么，这样的一个趋势会引起人的深思。这是引论呢，因为他要指向本论的目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要能够人想知道的以下内容，你还要讲什么？你看到没有？他要有一个深思的一个观念，必须有暗示性，才能够让他产生了深思的动机呀、啊。引论可以有暗示性的，可能以问题的方式来问，也可以有提示性的方法来带进引论，有激发对方的思想。一般呢，都会牵涉到人生的意义。人生的价值、人生的方向、永恒的问题，比较性的、理性的、有刺激性的，会引发人深思。啊，好像德国伟大的哲学家，啊，康德说过：“我是谁？我从何而来？我为什么要活着？我将来往何处去？”这几句话能够发人深思喽，你看到没有？哲学家康德讲的，嗯，我是谁？我从何而来？很多哲学家都发同样的问题了，不止于康德了，很多人发同样问题。啊，我怎样活着？我活着是什么意义？哦，这有刺激性，让他深思啊！你看到没有？第六，好的引论。要能够拨开云雾啊，拨开，能够拨开疑云烟雾，拨开啊疑惑，拨开啊这个烟雾的障目。为什么要能够拨开这些疑云烟雾呢？因为啊，一般的讲言，怀疑的疑啊，那一般讲言不熟悉。或者是因为啊，听众对讲言不知道、不熟悉、没有信任感，所以我们刚开始来，你们对我们呢、啊、陌生人呢、啊，这些人到底是谁呀、啊？到底要讲什么？有没有帮助啊？你们看这些都脸青青的、面目笑容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很简单嘛，你们里面疑云的烟雾啊。里面很多怀疑啊，这些到底来啊？培训到底训我们什么东西啊？能不能有帮助啊？我们空跑不是燕灾王爷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嘛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要破开云雾啊， 让你有信任感。所以怎么样呢？哎呀，讲言要有合一的介绍，介绍的合一啊，很有讲究。你自己本身可以在引论里面介绍自己，很简单，哦，很大的艺术，很大的技巧，而且你介绍要介绍很谦卑，而且这个不是自卑，而且也不坑不卑啊，不高不傲，你看到没有？不紧不张不慌不忙，哎呀，好吧。所以啊，问题他们不了解你的时候怎么样？很多疑惑。所以啊，你让他对你的讲题有认识，让他对你讲言有认同，哎，那就容易了。怀疑态度自然烟消云散了，嗯，因为过去的历史背景不同，会产生疑惑啊。有的怀疑主义的思想来听到，抱着怀疑主义的思想，什么都怀疑，你所讲的也怀疑，对你这个人也怀疑，对事也怀疑，什么都怀疑。那当然了，要把它除掉啊。引论必须有真理的根据，才能够解释疑惑。啊，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炽热火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你看到没有？啊，你有了啊，这个神的道啊，活泼的，能够把疑惑全部解开。第七，好的引论要怎么样？要能够兑现。你引言的时候硬起了很多内容不能兑现，你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引论不能唱高调，不能不着边际，讲完道之后必须要能够啊，在引论之中所应许的内容能够兑现，对不对？嗯，如此的话听众才能够啊，对你有认为有诚信的原则，否则以后你讲道啊，他对你没有信心了。嗯，引论不能一直空谈，嗯，如果你是空谈了，以后对你没有信任。其实引论是把本论带出来啊，应该啊是一脉相承、息息相关而能够实现的一个引论，那是好的引论。第八，好的引论要能让听众啊知道你的负担，好的引论要能表达讲言对听众的期望是什么，心灵中的负担是什么，换一句话说，对他们有所要求，对他们有所期盼，要达到某一个目标。各位，我希望我讲完了传道人以讲道的装备回去，你会有一个新的改变的。如果你还是老样子啊，枉费我的生命时间，也浪费你来的机会和时间了，对不对？我希望你能够提升我，对不对？你听了这么多还不提升，我真是痛苦，你也痛苦啊！所以要有个期望。第九，要能让听众对讲言有信心，要让听众对讲言有信心。有信心，好。如果会前已经介绍了讲员，那就不必浪费精神时间再去自我介绍了。嗯，因为啊，引论不是自我介绍，你记得，引论不是自我介绍，乃是技巧的点一点。因为主持人没有介绍。你上去的你要很委婉的技巧的自我介绍，而且他不认为你的目的是为着介绍自己，你的目的是要让听众认识你，产生信心的。我告诉各位，如果对讲言呢没有信心，他也没有信心听他讲的话，讲的道理也没有信心。所以啊，对已经成名的讲言，戈培博士啊，全世界都知道了，不必介绍，已经有信心了，对不对？郑国志牧师还没有听过，何行？ 哎，各位，所以你就发现了，这个要给他们呢建立啊对讲道的威信引论很重要，嗯，所以啊比较有信心呢是让他知道，但是不但对知道讲言，其实啊你讲的道是你最重要的证明了，再怎样介绍讲言呢是好，但是你的道是最好的证明，你的道服人，不是人服道，跟我讲这几句话，是神的道服人，不是人服人，传道人只是道的器皿，成为别人祝福的管道。好，第十，要有精简，要能精简有力，要能精简有力，这是好的引论。因为引论的时间很有限，引论不是本论，引论可能只有三分钟，也可能只有五分钟。精简，简单的简，精神的精，精简有力啊！你在三分钟之内要讲你的引论，务必要短小精悍。一个讲章只能有一个特定的引论，不要搞很多引论了，不可能的。你不能说我有很多引论很好的，都用几个，不行啊！要个案，要个案，你知道吗？有好的引论了，但是要个案，用一个够了，嗯。还有，不能啊，偏偏千篇一律，引论不能太长，引论你不能啊，一回啊，七折啊，哇，浪费光阴时间，不行的。引论也不能模糊不清，否则的话，你对不起听众。引论要简洁，针对重点，打中要害，句句有力啊，那就好了。这是引论，好的引论。还有第十一，好的引论要能拉近讲言与听众的关系，要拉近了彼此的关系。讲言在会前呢，如果能够跟听众啊有一点呢招呼，有一点彼此认识，那么这样子讲言讲的时候怎么样呢？比较容易。他来啊，都对你陌生的不得了，很难的。还有这个讲言的态度，如果能够温和稳重，也能够拉近关系。讲言的开头与听众能够拉近关系。比如说你开头语的时候，各位同乡，我们都是福建人，很简单的哦，他是福建人，我也福建人，你很自然的就说，哎，我们有关系过，你看到没有？好，那么你要有亲切感。我到永春去的时候，他说这个是永春的老乡，他六十多年第一次回家，哇，我到永春第一次回家，真的我眼泪快要掉下来了啊，六十多年了，我在海外出生的。所以一首诗说，乡音未改曾相识，儿童笑问客从何处来啊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啊，这里你发现了要有关系。所以我到永春去的时候啊，永春的那些啊官长，那些啊宗教局的，哇、哦，特别亲密，握手啊，哇、哦，特别热情的、啊，同乡啊。第十二，好的引论，要能让听众与听众有合作同心，哦，这不容易了。要让听众跟听众能够合作以及同心，不要以教派做中心，不要以恩赐来区分。请问耶稣来是建立教派还是建立教会？建立教会，不是建立教派。请问天堂有没有教派？
没有，
没有，天堂只有重生的基督徒。所以啊，你不要用教派做中心，你要以基督做中心，所以听众跟听众就能够合作了吧？ 因为听众有的是卫理公会，有的圣公会，有的长老会，有的神召会，有的安息日会，七八种会啊，乱七八糟都来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再强调宗派，一定分裂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你讲到啊，一定要怎么样，让听众和民众能够同心合作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我们呢、啊、应该有的一个原则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，保罗说：“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，我是属基督的。基督是可分开的吗？保罗为你们钉死。”